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东地区核问题的最新的动态，包括美以的行动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伊朗会不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包括我们怎么来修复现在已经千疮百孔的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
听起来今天的话题很关键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直接是美以的行动到底给伊朗的核问题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就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这种比较激进的干预，并没有让伊朗的核问题有任何的缓解，甚至可以说，伊朗方面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了。
对，
就包括他们现在高浓缩铀的这个库存到底有多少，然后先进的离心机的部件到底有多少，都是一个未知数。
对，
包括他们的知识体系其实并没有被摧毁，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局面啊。
更可怕的是，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做法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就是他们这样的军事干预可能会逼得伊朗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然后甚至会让整个中东地区都陷入一个核扩散的一个危机当中。就大家会觉得，哦，那伊朗都这样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就整个全球的核不扩散的体系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你觉得现在全球的核格局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就很不安宁啊，就是从2020年开始，就这个核领域就非常的不平静。你像俄罗斯以核威胁为后盾进攻乌克兰，然后印巴之间也发生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核门槛之下的暴力冲突。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比如说波兰，比如说韩国，他们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核选项，就整个全球都在重新把核武器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就感觉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对，而且这个月发生的这个伊以之间的这个事件也是非常没有先例的，就是以色列它是一个既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同时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后他去轰炸了在国际保障监督之下的伊朗的核设施，还让美国来帮他完成一些他没有完成的目标。就这种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其实是对整个全球的核秩序又进行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冲击。
如果伊朗真的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会给他自身和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如果伊朗退出的话，他就会成为继朝鲜之后第二个签署了又退出的国家，那他很有可能也会像朝鲜一样进行核试验，那整个中东地区就会立刻进入到一个核竞赛的阴影当中。因为沙特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了，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我们一定会跟进，那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也会跟进，
这样的话整个中东局势就会更加复杂了。
对，而且伊朗现在已经通过了法律要全面停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那他退出之后就会没有任何的透明性可言，他可以很快的重启他的核计划，所以就是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
你觉得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去扭转现在这个核不扩散体系不断受到侵蚀的这个现状呢？
其实现在想要修复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核不扩散秩序是非常难的，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那些真正重视这个体系的国家，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不能再用这种模糊的态度去支持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就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政策真正的统一到全球核不扩散的这个大目标之下。
你是说像英国、法国、德国，他们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是吗？
对，就是他们比如说在2025年6月这个事件当中，他们都在为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辩护，说他是自卫，但是他其实完全没有考虑到这种军事行动对整个核不扩散体系的破坏。那如果他们想要真正的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他们可以学一学日本，就是明确的去指出这种行为的危害，尤其是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再去扮演一个核不扩散的维护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那在现在这个局势下面，你觉得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才能避免全球的核秩序彻底的崩塌呢？
就现在美国的这种说辞其实都是非常表面的在说一些核不扩散的原则，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其他的国家必须要站出来，在这个最后的支柱没有完全坍塌之前，去共同维护这个岌岌可危的全球的核秩序。
好吧， OK 了，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中东核问题的最新的这些动态，从美以的行动到伊朗可能的退出，再到全球核秩序的岌岌可危，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非常紧迫的话题。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
拜。